我这辈子第一次想杀人，就那时候，就我勇气付诸流水。
我要确认一下，你喝水是吞进去了没？然后现在到底
是它漏出来，
有没有准备好靠近麦克风可以开麦了的？
我随时 ready， 好不好？
所以怎样？你看我一直在那边偷瞄你。
我想说，你是在取笑我喝水现在会漏出来吗？不小心就漏出来一点。
好，
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呢，有些复杂哦，就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因为刚好是我前阵子我就想要，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要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看。
有时候真的我们私底下想不出来，然后节目中聊着聊着好像就帮你理出一些头绪了。
还是得要有观众就是或听众在我们身旁，我们才有办法聊出一朵花来吧。
怎么会这样子？你们是我们的心灵寄托哎、欸，听众朋友们，
这应该就是天生的艺人吧？我们先讲哦，职场上谁可以真正对他讲心事？
我觉得可遇不可求。
我们，那你为什么要在职场上跟人讲心事，目的是什么？
那种心事一定跟工作有关。
工作上的委屈吗？
你跟家人讲，他没有跟你同一个职场的话，他不懂。朋友也是，另一半也是，他不知道，他不太清楚你纠结的点到底在哪里。
所以需要哦，在职我啊，天哪，果真的在节目中聊。我刚私底下跟陈宝讲说，职场上讲心事白痴哦，职场上讲什么心事？对不对？
还是要有、啊、
这题根本不用聊啊。
还是要有，
因为你去哪里，好，你的另一半不可能了解你的工作的啦，他一定会回答你官话。就你干嘛往负面想，你换个角度想，你光听到这个一把火都上来。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贴心的，他当然会站在你这边顺着你的话，但是那种你就会觉得，对，他是在安慰我，可是他还是不懂我的纠结，他没有办法帮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什么。
所以职场上你还是需要一个，我觉得一个就好紧绷了啦。
对，
千万不能多。你顶多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讲心事的人，因为你工作上铁定有委屈，或是你现在低潮，负面的时候，你起码有一个人可以聊聊一下。但那个人要是谁？
所以我说可遇不可求啊，他一定要是你百分百信任的人，然后你真的可以很安心的告诉他。我有时候跟朋友聊天，我都会觉得，哦天哪，就是他聊着聊着会不自觉的把别人告诉他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开场白一定会是，哎，这真的是秘密，你们不能讲出去哦。
还你们嘞？
对，我就会觉得你都说是秘密了，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这种我就会，我绝对不会跟他讲心事。
有几个判断的标准，那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看看。他说呢，有一些人你可以把它纳入口袋名单，就是先观察这些人 ，maybe 是你可以在工作上面跟他讲心事的人，他有几个类型或条件。第一个，这个人一定要有一点点距离感。然后像这种距离感，他可能慢热，然后看上去边界感很强，但你实际跟他接触发现，哎，虽然边界感很强，但是一个好人。好，到这里你回想一下本公司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选。你现在默 run 一遍有吗？
我这篇文章我看完了之后要公
没有第一个
公开这件事情是不是
什么意思？
要讲出实际的人名还是有
没
有？没
有啊，有没有？这第一个条件有一点点距离感，这个人有距离感，慢热，然后边界感很强，但实际上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就你的观察。
有啊。 怎么了？
好，第二个，情绪要保持稳定。在职场上懂得独当一面的人往往是情绪稳定的人，所以你身旁有没有情绪稳定的同事？嗯，如果有这种人，那你可以把他纳入考量。嗯，好。第三个，做事效率很高的人，通常这种人他也比较自律，不会浪费时间，然后重视自己的工作态度，对于自己的工作表现和名声相当重视。好，这第三个。第四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勇于承担工作上面的责任，然后你看起来他是有肩膀的人。嗯，有这四个条件的人，四个条件哦，你才可以跟他讲心事。
所以是不是门槛很高？我才说这可遇不可求啊。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啊，你又说啊，你都多嘴，所以被传出你活该啊。你就老是喜欢跟那些三姑六婆掏心掏肺，最后死的都是你。
好，但是我必须要平反一下，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就是有些人会说，这真的是秘密，你们不能说出去。一方面，其实你也会觉得啊，他是很信任我，很信任我们，他相信我们真的不会讲，他才会真的憋不住了，憋得好难受，他才跟我们分享。但是一方面我又会觉得，
不是哦，你这样想法完全错误。
怎样？
会讲这种话的人，他就是把责任甩给你们啊。Oh. 我有告诉你们呢，不能讲，然后我帮你们当好朋友了。接下来这个讯息有点走漏，是你们的责任欸，不是我的责任哦，因为我有叫他们不能讲，本来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而已耶。
也太多人了。
对啊，啊，你们不就这样子，我讲啊，加四个人就你们了。
所以还是要坚持我前面提到的，就千万不能跟他分享心事，对不对？
你都要跟别人讲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跟别人聊天，有些人就给供了呀。哎，我跟你讲，这你不能讲哦。我自己也会这样、oh. 但是我当然我讲出那种，王天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讲，但是他讲出去我真的不会怎么样。我如果要讲的话，我
你要自己承担那个风险，
就跟我买股票一样。
對，
没有一定涨，有可能会跌，我必须得要承担那个风险。那只是我希望他不要这么快讲出去、oh. 對，
因为你选择跟他讲，那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你自己经过思考你才决定你要选他的
嘛。那他讲了也不会对我，我也不会因为他讲出去对这个朋友扣分，那我才会讲。
像我的话，我如果跟别人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出去，嗯，我觉得大部分是讲自己的事，嗯，而不是讲别人的事情。
对啊，
讲别人事情你就是透露别人的秘密，那就变成是一种八卦了、嗯、所以如果是讲自己内心，比如说我们遇到挫折啊、委屈或什么的话、嗯、这种我可能真的心里憋不住，我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这种我才会找一个特定人士、嗯、而且我真的不会讲太多人，就是找一个跟他讲一下、嗯、分享一下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好好把握离职同事
哦，这倒是真的，
真的、啊、
对，
我这礼拜跟离职同事是聊得很尽兴。
因为他们懂，然后他们知道你在说谁。
然后他们知道那些拐瓜裂枣他们怎么拐怎么裂，
对，
然后你跟他讲他完全感同身受。
他就算传出去也不应该不会
传，他怎么传？
对啊，要传去哪？
对啊。而且跟他们聊那种工作上面的事就真的很过瘾啊，所以手头上一定要有一些离职的同事。
真的哎、欸，
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六个吧，
好多、啊、
长期保持，我讲真的长期保持联络的、哦、
怎么会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
哇，我算不
出七个，
哪里怎么会，我只招两个而已。
当然你只招两个。
我们公司有离职这么多人、
啊、有啊有啊、早期的中期的近期的。 然后不同领域的、不同部门的、所以可以聊的东西真的很多、
好厉害哦，怎么这样，到底要怎么样、
好， 那我们跳下一个话题、我们跳下一个话题，
怎么交朋友，对
不对？你是不是想讲到这个？
我对，因为我好不擅长哦我讲过，我在节目里面讲过非常多次，我都是一个，就是我的生活圈真的小到爆，我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什么叫小到爆你那是大到爆，你那么小怎么爆、就是这么小而已，你还爆了就你一个人，你要爆什么
我不知道是个性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上大学了之后高中同学完全没联系、出了职场之后大学同学我也没再联系，我就是只有职场上面认识的人而已，离职、员工离职就离职了，我也不会跟他们保持联系、我觉得好可怕哦，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像你这样就大家维持良好的一个互动关系？
你喜欢关心别人吗？
我觉得
不喜欢啊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是囊囊喝，但是都是别人要采取主动，我真的是比较被动 的人。
我刚问题是你喜欢关心别人吗？
所以要关心别人才能交到朋友。
你又把问题问给我你这种就反质询啊你这跟陈建仁什么两样啊？我立委我在问你问题，你反问我干嘛？你喜欢关心别人，我要问几次？主席暂停一下，主席，国语主席暂停一下。你好，那你再想一下这个问题。
我
针对我的问，
好
问，
我喜欢关心别人吗？我会不会主动关心别人？我觉得可能跟好感度有关系。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想跟他拉近距离的时候，我才会。会主动的想要关心他，所以我的主动关心可能不是对于每个人，我是会挑对象，而且会变来变去。最近这一阵子我会想关心他，可是过一阵子之后就觉得，好像他怎么样，我好像不太在乎，然后我可能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好剖析哦。
怎样？你很赤裸吗？是很赤裸吗？
我不想回答的时候，我就会反咨询。
没有这个问题有什么好不想回答的？喜欢跟不喜欢而已啊。
对，那所以
我听下来是你没那么喜欢呐、啊。因为麻烦的是在你这边，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你会设立很多的条件。你觉得关心一个人，我觉得对你来讲好像有点麻烦。
麻烦，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太会应付。我们再剖析深一点，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很常讲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别人，也有可能背后的原因是我怕我关心他了之后，那后续衍生的
收拾残局，你
对，万一我关心了他，然后他
真的，我觉得你在我旁边太习惯我帮你收拾残局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也好像有一点，被虐的那个叫什么、M 还是 M 吗？
M，
我觉得我有点 M，
是吗？
我讲真的，我听众朋友，你们一定是颠倒过来，常听到我在教训陈宝拉。事实上是他常常就是捅下很多篓子，尤其在主持的时候，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不收拾，我们这一段就是真的很丢脸跟很尴尬。然后他捅完之后，他自己重点最贱的是什么？他自己心里也知道。然后他就两手一摊这样，但是我就会很认命，就会觉得哦，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对耶，的确是这样。我
觉得你已经习惯这样，这种工作的，你已经习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私底下生活也是这样，
有点任性，
很任性啊，还有点、
就是、不想做的事情，我就想算了啦，就这样子吧，也不会怎么样啊什么的。
然后就这样看我、啊。在节目中就然后就这样看我
对，我就是怕主动关心别人了之后，那万一后面可能我得要再付出下，就是我对他的关心我可能只想关心一步啊，我有关心一步完了之后万一、
后面没有我会累呢、哈啊，八点了你还要我关心，八点我要看我要追剧啊，我九点的我想吃咸酥鸡也没有关心了，你是不是
好，对，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人会交不到朋友是不是？
不见得啦，但是我觉得交朋友真的就是喜欢关心别人的比较容易 交得到朋友。那个喜欢其实关心真的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就是你当你看到有一个人同事或是朋友甚至有一点陌生 不熟的，然后你觉得哎，怎么了、我觉得这就是关心啊、还好吗，这种就是关心。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不好意思，因为你跟他不是这么深交，即使跟你深交，陈宝，即使跟你深交，好，王小姐好，问你说陈宝怎么了？你今天满腹苦水，你会一下子就倾巢而出吗？你一定会先挡一下，没事啦，啊，就工作上比较烦而已，算了，不要讲。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就是真的有很多话想讲，那他还是会露出来一点点，但是他不太会讲太多。但是你丢出这一个关心对他来讲是蛮重要的，他会觉得哦，原来你有看到我，可能比较弱小啊，比较脆弱的一面，这种他就会觉得哦，你有把我放在心上，所以适时的丢出一些关心，我觉得比较容易交到朋友。
就是那种我有把你放在心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压力，因为我有发现几次。不只是一个人哦，就是有几个人，他们之前曾经跟我提过什么事，然后呢，在下一次交谈的时候，可能跟上次的事情是有所关联的。但是他上次跟我提过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就必须要再重新解释一次。然后他一边解释的过程，我就哦，对对对，想起来了，对你有跟我讲过什么的。那我就会觉得他
这个人是谁？同事还是朋友？
同事朋友都一样啊，我生活圈就这么小啊，
哦，就这几个。
然后我就会觉得糟糕了，
啊，
这是不是他会觉得他讲过的话为什么还要再讲第二次，我是不是没把他放在心上，可是我就真的记不起来。那我又会再反思，记不起来到底是因为我记性不好，还是我就真的没把他放在心上？
没放心上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笃定？我自己都没有笃定了，
我觉得真的是没放心
上。是吗？
公事那本来就可以忘，工作上是忘掉很理所当然。工作这么多繁琐的事情，而且会沟通，表示是出问题了，忘掉就忘掉。但是如果是朋友讲私底下生活的事，为什么还要再前情提要？
就忘记了啊。
那忘记的点是什么？我觉得真的蛮大的几率可能是没放心上。哎，
好，我检讨我自己。
这也不用检讨，就是你没有真心的想跟他成为这么深的朋友，可能你觉得跟他的交情八分就好，不需要一路灌到满分啊。对。但如果说真的准备在检讨你了，如果说你想要交朋友，我真的觉得交，我跟你讲这问题啊，除了听众朋友问之外，你问之外，还有一个堂堂的大主持人也跑来问我这个问题，
他也遇到挫折了，
王天佑。
你这样子把他讲出来好吗？
没有关系，因为他有在听。天佑，我跟你讲这一段对你来讲很重要，认真听。都是干货好不好，完完全全为你而生。我跟你讲，我不是交朋友达人，但是我很会讲这个哦。因为我觉得交朋友这三个字太虚无缥缈，朋友就是人嘛，所以交朋友第一件事哪里有人。
对，我必须，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因为我们两个算是同期进公司，那个时候你我们都是菜鸟时期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混在一起，我就很理所当然觉得我们的朋友就是这几个一模一样的。可是事隔多年之后，现在的你，就是我大概知道你假日会干嘛或什么，或听你分享生活什么，我真的很讶异，就是你的生活圈好像已经拓展到一个
全台湾了。
我很惊讶，这真的是我最佩服你
的。我拖出去啊！你们上礼拜有看我的动态吧？有，我很多朋友都回我说好可怕。对我来讲，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哪有什么好可怕？我中午 在大直约一个朋友，台北朋友，就请我吃饭，这样牛排。然后因为那个朋友我知道我们聊天的时间差不多一两个小时，而且他的节奏很快，就是有问题解决，然后讨论工作问题，他是喜欢聊工作，聊完就一顿饭差不多两个小时结束，所以下午晚餐有新竹的朋友就是约晚餐，我就立刻答应，就前一个礼拜立刻答应。但该死的是晚上有一团，我就想说、哦、可能会有点累哦，因为晚上有人约去阿 Q 喝茶，然后但好像也可以，因为就是晚上新竹大概七八点结束回台中好像可以、
阿 Q 有24小时，
对，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就是排了，但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累啊，我讲真的一点都不累，就是高铁很快，然后很方便，再来我觉得投资这些时间还有金钱在我这些朋友上面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累，很值得。所以我是这种，我经营朋友的方式真的就是一顿饭高铁就上去，对我来讲就是很划算。
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怎么讲，有一点点就是义无反顾，那好像太严重了，就是随口随到、就是你今天我搞到动作变硬了呢，就来你就来那一种。
对，我是会这样子，就是我交朋友是很敢放感情的哦。就是像我这礼拜天也是义无反顾，就是为了一顿饭。
这礼拜又有了，
就直接当天来，因为礼拜天我们要上摄影课，这礼拜又翘不掉，所以我非得要就是礼拜六吃个晚餐又回来这样。但我觉得就是我交的朋友，我非常乐意，但不见得他把我当成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一旦把你当朋友了，我非常乐意这么做。就是因为跟你吃饭跟聊天我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甚至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对，
我觉得对，
好，
我现
在那你不用想这个，你不用、你不用先陷入迷思、我有几个方法可以教大家，就是你会开始想交朋友，你第一个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的圈子太小了。那个圈子太小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是什么？你觉得有点无聊，那个、无聊
或者是你觉得你手头好像没什么资源？
那对，那个无聊，那个无聊不是孤单寂寞，那个无聊就是好像我也不能够多看一些什么，然后多了解一些什么，甚至我也，尤其是我们主持人，我们聊的东西会越来越小，
就是平凡无奇。我觉得这是好的心情，就是表示你好像有上进心，可以这样讲吗？你想要学，或是你想要看，
你想破圈。是居然老师讲的，
你想要知道更多一些其他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是好的啊，所以交朋友最大的乐趣就在这里啊，就是你可以用一顿饭的时间，就是他把这一个月这半年他活着的时候看到感受到的立刻分享给你，然后你就立刻从他身上吸收走。所以第一个交朋友你要先认定交朋友是件好事。
对，
那怎么交朋友？就是朋友就是人嘛，所以你得要去找有人的地方。什么地方会有人？
福伦社。
福伦社也不是每个人去都可以适应得了。吃喝玩乐，就这些地方。所以譬如说你的朋友的朋友他约了一拖，这样我们大部分的人哦，90%的人，10个人里面有7个人我都不认识，我们可能就会
有点退却。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想交朋友的决心，第一件事吃喝玩乐，这个你就多观察。
最快的方法就是参加你目前现有朋友的其他局。
对的，吃喝玩乐。那你自己要很清楚，吃喝玩乐你结交到的朋友就是酒肉朋友。那酒肉朋友没有不好，酒肉朋友一样可以聊心事啊，酒肉朋友一样可以做很多事，就是你们是吃喝玩乐的朋友。那另外一种交朋友的方式就是会有人的地方，那就是兴趣爱好。你的兴趣是什么？我发现大部分想交朋友的人他的兴趣都比较浅薄，甚至没有明确的兴趣哦。譬如运动就有很多项了嘛。
对，
譬如说还有什么 插花，
文艺类的。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我的兴趣就园艺啊，他就是真的很喜欢去逛那种。我说啊，天哪，真的好难哦，去园艺到底要怎么样交到
朋友？因为那好像是有的兴趣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你比较
对，
你要去哪里交流？
对，那我跟你讲，你就兴趣这种东西不嫌少，所以你得要。你自己能做就是想办法，
不嫌多吧？
哦，不嫌多，不嫌多，对对，不嫌多。
所以要多找几个兴趣。
你现在兴趣可能两样，那你多培养一些兴趣，不用专长啊。我觉得培养兴趣对你就是没有害。嗯，那你相同兴趣，譬如我举例就运动好了，就相同兴趣你认识到的人，那就是。兴趣相同的人，
对，
是吧？这个又更好了，所以你们的话题又更精准了，
就是又比跟酒肉朋友又是不同类型的朋友，
对，就吃喝玩乐的朋友一定要有啊，然后兴趣相同的朋友你也有，所以你可以朝这两个方向去多认识人，然后再来就是你当你开始知道哦，我有可能有这两群人可以认识，那你要怎么做？勇敢的开口。就是你已经在运动了，譬如在健身房在哪里，然后觉得别人很厉害，就是觉得哦，你这个你勇敢的主动开口，因为是你要交朋友，你主动开口，你就有一次就是跟人交谈的机会。不要想说我就是要认识你当朋友，压力太大了。但是你练习就是主动，什么事都主动开口，就主动开口问一下，关心一下。或是哎、欸，我是抱持那种想跟你学一下这种心态，你也可以交到朋友。90%的人，如果你是用问一下想跟你学一下，那我觉得这种大家都会对你有好感，
就是也会露出友善的态度这样。所以要交朋友，我觉得主要最重要的心态还是要跨出去，就是自己得要主动。
我觉得就是家里的锁要换成那个计时锁，如果是你的话，我会这么做。
怎样？早上几时？
就是你几点出门？10点？九点。9点出门，然后晚上10点那个锁才会自动打开。
不能太早回家。
不能太早，你就一回家你就瘫在那边，然后就
不能宅在家，你就
11点好了，11点那个锁才能够解开，这样。
好，先跨出去，然后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再来就是态度要积极主动，
勇敢开口是真的。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来的容易多。
是啊，
我常因为我都在那个健身房运动嘛，那我们家附近那个健身房好多听众朋友，我每次遇到听众朋友。都是听众朋友过来打招呼嘛，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人就会走，我就是嗨，然后我就走这样。然后我最近想说，人家都过来打招呼，我是近期有很大的改变哦，就是人家过来打招呼，我就会聊一下，然后哎，好像因为毕竟也不认识听众朋友嘛，听众朋友可能话很多哦，你节目中怎样怎样怎样，我说那你有抽烟吗？要不要抽根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水岭。不抽烟那就结束，抽烟好，我们可以当朋友，因为到外面就可以聊更多了。
对，好，所以我先离开家里去找有人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要积极主动。我愿意开口了，我心态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下一步是，那我要聊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一个课题了嘛，对不对？怎么跟别人聊天？那我们下一次再开另外一集。
那我要聊什么？真的
是不是很难、啊？
你要付钱吧，小姐，你要求的太多了吧？我真的很想跟你收钱呢、欸。那我要聊什麼，那前10分钟呢？
不是，因为我们就上摄影课，
挑选什么餐厅呢？
不是有一个助教学长吗？
对，
然后我们在拍。就是每个人要去练习拍照的时候，就是在后面会稍微等一下。然后我那天跟他聊了几句，就是聊一下下，然后就
没了。
对，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很顺畅。
没有很顺畅是会怎么样？这不顺畅是会打击到你是不是、哦。
反正停了就停了，
停了就停了，飘、哦、走啊！哦、你是不是会、哦、你会有点尴尬在那边，是不是？
嗯，还是可能多飘几次我就适应了吧，我也不晓得。
本来就是啦，就是多试几次哦、啊，不想聊就停啊，嗯，然后想聊又再过去这样，嗯
嗯。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人的兴趣都有点浅薄、嗯，我想知道什么叫做浅薄的兴趣？
就你啊，我真的我提。我这方面真的是很 gable 够行、嗯、因为我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我最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赶快多培养你的兴趣、嗯、他说有啊，我的兴趣就是你知道我礼拜天在家里就浇完花之后然后追剧是我最大的兴趣，我说那不是兴趣、就是你一定得要自己去多找一些兴趣，研究某一个都研究股票，我觉得算是一种兴趣啦。如果你可以很专注的，就是活在那个世界里面，那你自己专注久了之后，你就会想说，不行，我要再去找一些跟我同好的人。嗯，就是像我台北有个朋友，就是一定要约吃饭的，就是因为他在股票方面真的强太多了，就是为了得到一支名牌，就是买高铁了。
就是不浅薄的兴趣，就是你做着做着，你从中找到乐趣，而且你会想要钻研更多相关的知识，这种才叫做不浅薄的兴趣。你会觉得
我好像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比我厉害的人，
它是可以促进你的求知欲的。
对啊，所以你就会跨出你这个圈圈哦，去找朋友，或是网络上现在也有很多人可以找啊。嗯、网络，我说 IG 上面搜，然后就可以问。网络上也可以交朋友，你就会有很多的冲动去想要认识一些人。嗯，所以培养兴趣是非常重要。我也常跟我家里的长辈讲，就是你看你们现在就要有钱也有钱，要有时间多的要死。嗯，那你们现在日常生活花最多时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说准备拜拜的东西。真的，我跟你讲，家里的长辈要是没有什么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然后什么天要得什么什么，你知道有很多很奇怪的日子，这样、有提供生，然后菩萨生日什么的，
对，
要不是有这么多神明的生日，他们该怎么办？
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做了。
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是被那些神明的生日，然后拜拜，他们稍微觉得踏实一点，因为要准备，然后要拜，然后要拜可能比较重要，叫儿子女儿回来这样。但除了这个，我真的觉得也得要就是多培养一点兴趣。
拜拜可以拜泡菜吧？
哦，对，我的泡菜，听众朋友，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天就要结束，所以
这没得延长的哦，
没得延长，
到了礼拜天结束就是结束了。
然后他们大爆炸，就是，然后后来我看一下后台，就是小潘推荐的组合，完完全全被宝拉的组合给打趴了，
真的假的？
所以你们虽然是我的团，但是大家都买宝拉的，好，很好，没关系。就是我跟你讲，我最爱黄金泡菜了，黄金系列最好吃。
所以、哦、我们听众怕辣的人是蛮多的，
蛮多的，
是不是，
因为我推荐的都是有辣的、哦、所以你们自己不敢吃辣，我都推荐韩式的、嗯、所以不敢吃辣就不要挑辣的。那黄金海带丝、杏鲍菇、玉米笋、黄金鸭掌，这个都很好吃，然后现在也卖很好。然后再来，我再推荐大家一定要带的就是那个皮蛋，
催泪皮蛋系列，它也是有分辣的跟不辣的。
对，催泪皮蛋，辣椒这个会辣哦，然后蒜香皮蛋这个不会，好、哦，所以不敢吃辣就挑蒜香皮蛋，这个拌饭啊、拌面啊。只要可以拌的东西都非常好吃，
而且你看他多贴心，他还不添加香菜耶。有些人也怕香菜的，
然后他们都是手工现做的，所以那个出单时间有一点晚，因为最近订的人真的太多，然后呢礼拜天时间一到就会立刻截止，基本上呢你只要满899就不用运费了。
是，
然后如果你买小潘的那个组合好像是打对折， 所以你们可以按你们自己喜欢的啦，不用纠结在我那个组合里面。
可是你如果买了小潘组再加宝拉组的话，你还可以，他有那个满额价的那个加赠嘛？
对对，然后到礼拜天我们会结算嘛，结算完之后会从所有的订单里面再抽出三个幸运的听众朋友，然后再送给你他们家的三件组这样，然后你们可以上到那个我们的连结，或是小潘的 IG、或是粉丝团，
粉丝团都有专属连结。
对，
我有看到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有几个简单的小留言，我先讲一下。有人说什么从好像有几集连续三集节目内容都一模一样，没有这种事情。那个，请你把自己把你的手机可能要更新还是重刷几次？
连续三集都一模一样，疯了吗？
标题不一样，但内容一样的、啊，但是不可能，不可能。对，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这个状况，所以请你自己想办法更新或重刷一下。然后还有人提醒说，那个我们的抖内的那个连结不能连，我后来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金流还是防诈骗什么，就是我们使用的平台它好像会某一段时间就更新那个网址，可是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去点，他也没发通知。还好有这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没有办法抖内，我去检查了一下那个网址，我有重新上传更新过，所以现在应该是可以用了。
好，然后节目最后呢是林口安海瑟薇，他写了两张 A4， 然后这个字型大概是12吧，
对，
两张 A4 满满的、
都是他的心情。
他说，小潘宝拉你好，我是林口安海瑟薇，听你们节目已经三年，非常喜欢你们的主持风格，我想在这边悼念我的友情。好，结束了，其实重点就是这个。因为我今天平常留言都宝拉在念的，我今天特别走去宝拉位置旁边讲说，这个留言我念，因为我觉得陈宝拉会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
当然啦、因为我们要让听众朋友知道他经历过了什么，他为什么会下定决心斩断这一段友谊。
我只想跟大家讲哦，就是他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他跟他朋友南北的距离，然后他对他朋友非常好，包括他婚礼前期的张罗，他为了他安海瑟薇，为了他朋友就付出了很多的心力。然后呢，重点来了，
他觉得没有付没有得到相对的回应。
然后呢，婚礼当天他发现他的位置没有被安排在 Pop Lady 上。Pop Lady 就另外两位伴娘是坐在 Pop Lady，
然后而且是很靠近主桌，就很方便跟他照应。
那海瑟薇呢，他是坐在新人朋友桌啊。什么叫新人朋友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分类啊，你们通通都去新人朋友桌。
Pop Lady 感觉应该就是所谓闺蜜桌啦。
好，就是从安排位置到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这个那个海瑟薇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是他对朋友的付出可能是满到溢出来，但他觉得这个朋友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真心的朋友，甚至感觉有点被朋友利用。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啊？海瑟薇的结论就是，我想我能被利用的地方应该都利用光了吧，我也想好好的放下这段友情。谢谢小潘宝拉听我的故事，能在这里悼念十年的友情是再适合不过，希望小潘宝拉的真心永远不要被践踏，祝好。
我是觉得你也不用到这么难过啦，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身为女生被邀请当做伴娘，你真的会觉得天哪，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好的闺蜜。可是我后来发现不一定，有时候人家可能是为了凑人数或是怎么样。
这样你也是被邀请过是你也吃过这种亏吗？
我只是觉得当伴娘这件事情你可以当做哦，就是朋友间帮忙。那你跟这个人交往，他到底把你放的有多重，还是要以实际的。
我问你哦，你们女生是你们的友情是可以浓到像这个听众朋友他巨细靡遗成这样吗？是吗？你们
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心很深呢。
你有过这样的友情吗？会在乎到这个地步？
之前我可能还好啦，但是之前小张不就这样吗？他就很介意那个 18 的婚礼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他就很生气啊，
很走心这样。就是海瑟薇，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我看到了这一段，我真的会有点小吃醋哎。我讲真的，就是你对于一个朋友就是的友情，我觉得那个爱已经满到，我觉得你对我都没有这么好。就是太好了，我觉得。那个好是什么？就是你放太多的心力在这一段友情上面。有时候友情也得要分散投资，我老实讲，就是你 all in 在
同一个人身
上，同一个人就跟你 all in 在同一个个股是有很大的风险，
对。
然后你 all in 就算你连爆了十年，然后一旦这个股票出了问题，我的天，你就天崩地裂了，所以你必须得要悼念这段友情。通常我觉得正确的交往方式是啊，我们最近比较淡，联络比较少，其实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你有时候很浓，然后后来发现哎，好像价值观不太一样，或是他没有把我看得那么重要，我们自己轻轻的飞落，然后他也顺水推舟，就是淡掉了，然后少联络，我们很少会用悼念这两个字，
对，
还有很少会你知道感觉好像有点撕心裂肺。我觉得交朋友就是真的还是我个人是建议比较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放这么多感情会很辛苦、哦、
对啊，
而且交朋友跟谈恋爱一样，就是你也是十年的青春在一个人、欸、是吧、你这十年你充满的回忆就在你这个好姐妹身上，然后你现在因为悼念她，为什么悼念她？因为你否决掉这十年的交往了，所以跟你交一个男朋友交十年最后分手，其实下场是一模一样。所以你等于如果你现在有男朋友或老公的话，你等于是你现在就是分手掉一位十年的男友或女友。
但我会觉得我自己看完我是觉得就看清这个人就好了，就停止让自己在为他付出这么多的情感。那你说要直接撕破脸然后再也不相往来，倒也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吧。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就是会在
顺其自然这四个字我可以先打你一巴掌。
为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当然会很不爽，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主动联络他啊，他万一又回来找我嘞，那我就是看我的心情啊，看我要怎么样回应他、我的顺其自然是这样子因为我能够控制我自己，但是我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嘛，那对方我是控制不了的、
对，我觉得交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你朋友才可以交得广，甚至交得多。交朋友最重要的啊，怎么又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
对啊，海瑟薇，你跟我一样吧？我们先踏出去，然后
因为你只有一个，风险太大了。
我们要多交一些其他的朋友。
你有贵的朋友哈，海瑟薇，你私讯我们就好了，IG 就好了。你有贵的朋友加几个吗？
我是希望你不要难过太久，
因为我跟你讲，你对于一段友情，你会这么撕心裂肺，然后写了两张。A4 巨细靡遗的告诉我们事发的经过还有枝微末节，那表示你现在的心情就是跟我们上上个听众朋友一模一样，就你现在的整个心里就充满了委屈感、就三个字，太委屈，
对，
我太委屈。唉，交朋友就是我觉得难免会有一些不爽情绪，但是交到你觉得哇，十年的友情，然后最后落得三个字太委屈，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
太沉重
了。你把它比喻成谈恋爱非常好，因为谈恋爱我就很能感同身受，毕竟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分手当下一定是委屈的要死。为什么我就是对你用情如此之深？但是当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但是当那个悲伤过去了，我冷静了之后再回头检视过去交往的那段时间，会觉得那个委屈不是对方给的，是自己给的。因为 当你付出的时候，对方给你的回应是几%，他有没有 接收到你对他的这么浓厚的感情，然后他有没有相对的回应，其实冷静过后去检视是看得出来的、欸、
你现在这种委屈脆弱感很好啊，因为表示你要成长。嗯，我跟你讲，你百分百成长的啦。嗯，你百分百从这十年的友情里面，你学到了一些待人处事或交朋友的方式。你下次遇到一个不错的朋友，你就知道哦，不能做在
不能一下子
干进去，
对，循序渐进。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认识了也两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间约我吃饭，然后我就想说。平常我们都一群一群嘛，怎么会他突然间约我吃饭呢？然后刚好那一阵子我就是备受委屈，工作生活一大堆事情，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那天去一定要跟他倾诉苦水，因为他主动约我嘛。然后我那一天去就真的一边烧肉，然后一边就是大肆厥词讲我最近有多可怜多可怜这样，然后那个人有多贱这样。讲完之后，然后他还听我讲这样，然后说：“哎呦天哪，真的第一次看你这么掏心掏肺，我朋友、哦、跟我讲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掏心掏肺，我很感动、欸、因为你有把我当朋友。”嗯，好，然后我就想说啊，天哪，就是怎么会突然间得到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呢？好，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我们在某一个聚会上面。就是这个可以，这个跟我吃烧肉的朋友，我们在聚会上面，然后就聊天，聊着聊着，我说，哦，对啊，像那个我就有跟那个
某某
谁谁谁讲过，就那个跟我去吃烧肉的、嗯，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那一阵子怎么样怎么样？嗯、他说
你在大庭广众这样讲出来，
对，因为我已经度过那个低潮期的嘛、嗯。我说我那时候我还特别去找他吃饭的时候，还跟他掏心掏肺。他说哈，什么时候去吃的、啊？
完全忘记，
完全忘记，
跟我一样、欸，
跟你一模一样。他完全忘，然后我想说他应该是在开玩笑，这样、哦、我说就是那一间烧，他说，哎、欸，哦，对啦，有，你车还停那个店门口，但是你有跟我讲，我忘记了、欸，是什么？然后他就真的忘记。完完全全忘记。
那、啊、你的心情是什么？干吗？
没有，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拿那个椅子往他头上砸，然后想说算了，我就今天在这个聚会杀掉一个朋友吧。
你看，我就是很害怕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啊。
我当下真的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想杀人，就那时候。就我尤其不出流水，爱比不爱哥。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好生气啊！
人家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那一天晚上聚完餐之后回家之后，我就冷静的告诉自己，我不要太随便，就是人家只是吃一顿饭，那我。要掏心掏肺的也是我，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掏心掏肺之后叫别人就一定得要记住呢？嗯，然后别人记住了之后又怎么样呢？然后他就把我当，我就要他变成我的知心好友嘛，这样我好像给别人也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对，
我有深刻的检讨这个问题。
因为他就算真的把你的事情都记住了，可是要去面对跟解决那些问题的还是你自己啊。
对对，所以就是一次的挫败当中，你就是一点点学习啊、嗯、那结论是什么？你得要多交朋友啊、嗯、因为你才有很多的
选择。
三个六怪，我那个朋友就是三个六怪，就你才有很多的三个六怪可以介入你的生活。
没有，所以你那一次冷静完了之后，你跟那个朋友也没有交恶，
没有，完全没有，
现在
还
是
還在、啊对
对
還在，
那很好，就是还是要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啦，这就是今天的结论。
对，下礼拜见，拜拜。